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冉牧师，谢谢大家，很高兴再次来到大家的当中，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不确定的年代。我想大家都可以明白，也都能够承认，我们活在一个越来越不确定的年代。特别是疫情之后，很多我们习以为常，我们觉得不可能改变，不可能打破的东西，其实都打破常规。加上现在 AI 的时代，加上现在川普总统的很多政策，我们就会发现好像每天都在改变，好像我们越来越不能确定明天会发生什么。其实我们人的一生，很多的努力都是在消除不确定性，对不对？你想想看，你买的保险，你做的规划，你的计划 ABCDEFG， 这么多的筹谋，其实我们就只是想要消除不确定性，过一个安稳的人生。但是如果你仔细思想圣经的教导，你仔细观察周遭人的他们走过的道路，你会发现不确定性是不能消除的，不确定性只能管理。不确定性就像阴天一样，你没办法把它转变或者是完全的消除，你只能跟阴天去共存，你只能去管理好你的预期，知道不确定性风险有一天一定会来。我们华人很喜欢正确答案，在确定性的答案当中，我们往往找到安全感。但是在有一个确定的答案的时候，凸显的往往是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什么是好的原则，什么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技巧，这是好的。可是当我们遇到不确定性的时候，凸显的就不是正确的答案，而是正确的人。只有正确的人才能够正确的面对不确定性。不是因为你掌握了什么神奇的技巧，而是因为在神面前你是一个对的人，所以你勇敢，所以你知道怎么样依靠神来面对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今天我们要用大卫的生平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讲这个主题，但是这里面有非常多的细节，你看完这个故事，你可能你得到的问题比答案还多，因为很不确定。但是我今天不管怎么讲，我希望最后要留下给大家的是两件事情。第一，我要挑战你成为一个对的人。就像大卫在他生平的不确定性当中，他没有完美的答案，他甚至没有完美的原则跟处理的手法，但是他是一个有罪有限有软弱的人，但是他靠着神的恩典，他紧紧抓住神不放，以至于他可以走完他的一生，最后被该官论定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这是今天我要劝勉所有恩信教会的弟兄姐妹，你的目标不是放在不确定性有多恐怖，你的目标是放在在神面前我要成为一个对的人。第二，那个对的人一定是勇敢的。我们不要有防卫心态，说不确定性风险最好不要找上我，我们乃是说，既然不确定性，既然风险跟挑战一定会来，那么我如何勇敢，我如何靠着神的恩典去解决面对承担这一切。这个就是今天我要讲到最重要的目的，其他都是21章。那我们今天用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21章，但是在讲之前，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大卫这个人他生平的不确定性。大卫一生只活了70岁，他生命中有许多的境遇是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第一，他很年轻的时候17岁就面对哥利亚，哥利亚比他高了好几个头，整个国家没有一个人能够打败哥利亚，大卫凭什么靠什么能够战胜这个不可能的敌人？这是他的开始。战胜以后，他的君王他的上司扫罗王嫉妒他， 追杀他在旷野中有超过大概十年之久。如果你被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追杀，你要怎么样面对每一天那些惶惶不可终日，每天居无定所，每天生命有危险的那样子的日子？在最年轻的时候，十七岁到三十岁之前，他怎么度过这样子的不确定性去面对？他在这段日子，他的家人曾经被亚玛利人绑架过，他曾经想要去投靠不同的外邦君王，但是却被怀疑过。大卫的一生到晚年，他面对长子强奸自己的妹妹，他面对三子亚撒龙叛变他，大卫在晚年的时候没有办法翘着二郎腿安享晚年喝下午茶，他也要这样子的一再的一再的面对生命中许多的挑战、意外、风险跟不确定性。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人物，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一直到列王记下第二章，整整四十二章圣经的篇幅是以他为主角的。他也写了七十六章的诗篇，大概有将近一半的诗篇是他写的。圣经留下非常丰富的他的内心的感情世界，他的生平的事迹，要让我们去默想，要让我们去学习。更值得我们去思想的是，大卫的一生他没有典范，没有属灵的导师，他的爸爸不重视他，重视他的七个哥哥，他的君王扫罗王嫉妒他，没有好好的栽培他，唯一一个在他生平中可以算比较属灵的人就是先知撒母耳，可是先知撒母耳跟他重叠的年代很短，没有过多久撒母耳就过世了，所以撒母耳也没办法给他太多的保护跟太多的指导。大卫以一个年轻人的姿态要进到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而那个时代很多的环境对他来说是不利的，对他来说是有风险的，他没有人可以投靠，也没有人可以教他，更没有教科书，也没有 ChatGPT 可以打上去找到答案，他只能在每一个新的环境、新的风险出现的时候，他靠着神去做出选择，在不确定的年代当中做合神心意的人。那么他的选择、他的这些处理绝对不是完美的，可是呢，绝对也充满了灵性的力度跟直觉，不是因为他天赋英明，而是因为他跟神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而那个紧密的关系让他在各样的环境中知道怎么在没有教科书式的答案底下做出回应。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要来看其中一个我觉得最不确定、最不知道怎么理解、最不知道怎么处理的例子，那希望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一点关于我们自己、关于信仰的生命功课。这个功课我们在这边只能大概的讲，但是真正的挑战是主日聚会结束之后，我们回到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如何把今天听到的感动、我们信得过神把它用得出来，那个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宝贵的见证跟生命的经历。这样子的东西绝对不是主日学教室可以教得出来的，而是让我们的心灵真正降服在神面前的时候，上帝会教我们的，上帝会给我们的经验。那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个故事，在圣经的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我要鼓励大家翻开你的圣经，我没有把经文打出来，因为我假设大家应该主日要带圣经来，对吗？如果没带，你应该手机里应该也有圣经的 APP， 好，把你的 APP 打开，把你的手机或者你的圣经打开。如果你不打开，这段故事你可能没有那么熟悉，因为这不是大家平常在讲大卫生平的时候会特别去讲的故事，但是呢，却是今天我们的重点。撒 撒母耳记下21章。好，如果翻到了，我来念，请大家来听。好，那在听的过程中，你一定有很多的困惑跟不解，但没有关系，让我们耐着性子。好，我们就像面对一个新的难题、新的不确定性一样，我们就进到这个故事的里面，然后我们来看看上帝要透过这个故事对我们说什么话。撒母耳记下21章，饥荒一连到14节。大卫在位年间有饥荒一连3年。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扫罗和他家犯了流人血之罪，因为他杀死了基片人。大卫王招了基片人来对他们说话，基片人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亚摩利人中所剩下的人。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大发热心，追杀他们，为了要消灭他们。大卫对基片人说：我当为你们做什么呢？要用什么赎这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基片人对他说：我们和扫罗以及他家的事与金银无关，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任何以色列人。大卫说：你们怎样说，我就怎样做。他们对王说：但谋害我们、要消灭我们、使我们不得住在以色列境内的人，请把他的子孙七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把他们悬挂在基比亚，就是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地方。王说：我必交给你们。王顾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瑟，因为在大卫和却把艾雅的女儿约拿丹之间有指着耶和华的誓言。王却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为扫罗所生的2个儿子亚摩尼和米非波瑟，以及扫罗的女儿米拉为米何拉人巴西来的儿子亚德列所生的5个儿子交在基片人的手里。基片人就在耶和华面前把他们悬挂在山上，这7个人就一起死了。他们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头几天，就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用麻布铺在磐石上搭棚，从收割的开始直到天降雨在尸体上，她白日不许空中的飞鸟落在尸体上，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前来。有人把扫罗的妃子艾雅女儿利斯巴所做的事告诉大卫，大卫就去从基列的亚比人那里把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搬来。先前非利士人在基利坡杀了扫罗，把尸体悬挂在伯山的广场上。后来基列的亚比人把尸体偷走，大卫把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从那里搬上来，又收敛了被悬挂的那些人的骸骨。他们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葬在便雅悯的喜拉，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他们遵照王所吩咐的一切做了。此后神垂听了为那地的祈求。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这个故事是一个重大的突发事件，不管你听起来再怎么怪异、再怎么野蛮、再怎么血腥，大卫身为君王都必须要解决，对不对？因为这是一连3年的饥荒。但是他又是自成一格，很难归类的，你不知道怎么去理解这个故事，你不知道怎么去体会这个故事，处理这个情境，他不是在课本里面可以找到的答案。但是你注意，在这段经文里面，大卫做了4个动作：大卫求问、大卫宣召、大卫交出、大卫收敛，都是有行动，而且每一个行动仿佛大卫知道他在做什么，虽然我们看得云里雾里。也许透过这个故事，上帝有他清楚的旨意要传达，那但是在达到这个清楚的旨意，在我们讲到的最后2分钟，我会把我觉得这个故事要教我什么，我会清楚的用白纸黑字写出来。但是在那之前， 我们看完这个故事，我们有很多的疑问的。因此今天我们的讲道就照着这个不确定性，我们分成六个问题很快的来讲。我们想要试着回答我们一般人阅读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能脑袋里会浮现出来的问题，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去体会，体会到最后我们就仿佛是大卫一样亲身经历这里面的不确定性、风险跟怎么处理的过程，然后最后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个故事中学到一点生命的应用跟功课。我们来看下一张 slide。 如果照我们一般人，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大慌的原因的六个问题。第一，大卫怎么知道这个饥荒的原因是因为扫罗杀人的血？饥荒不是因为天气变化吗？饥荒不是因为是缺下雨吗？为什么饥荒跟扫罗王有关系呢？这是第一个我们想要知道的问题，也许是我们最想迫切要知道的。因为我们要知道的不是只是问题的本身，怎么去分析问题，我们也知道，我们也想要知道问题的症结到底是什么，我们如何去面对。这是第一个我们基督徒实践的问题。大卫怎么知道三年的饥荒跟扫罗想要杀基遍人是有关系的？第二个问题，那是扫罗的错啊，跟大卫有什么关系？大卫不是很倒霉吗？为什么这个在时间上有这么长的延迟呢？扫罗王都已经过世了，为什么不在这个饥荒不在扫罗王年间发生，而是在大卫年间发生呢？这样子公平吗？对大卫公平吗？甚至对大卫年间的百姓公平吗？这是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问的。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杀人就会有饥荒？杀人不是应该被判刑吗？那杀人跟自然的灾害在圣经里怎么会在这里做一个因果的连结呢？是第三个问题我们可以问的。第四个问题，当大卫王问基遍人说，哎，扫罗杀了你们，那现在你们想要怎么解决这件事，为我们祷告，好叫这个饥荒可以被挪去，基遍人的回答并没有说好了这件事就算了，基遍人的回答也没有说，哎，那你赔我们一点钱，人死了都死了，再死七个人也不能解决事情。但是基遍人都没有这样子回答，基遍人反而是说，我们这件事跟钱没有关系，跟任何一个其他的以色列人也没有关系，我们要的就是扫罗的七个子孙被悬挂被杀死在那里。那这不是很血腥吗？这不是很野蛮跟原始吗？为什么基遍人这样子要求？为什么在基遍人的心中他觉得这种方法可以解决事情呢？这是第四个问题，有效性的问题。凭什么以这个为 solution， 以这个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呢？第五个，如果你仔细看这个经文，神什么时候把这个饥荒挪去？并不是大卫王照着这个基遍人的要求把七个扫罗的子孙杀死的时候，而是当大卫王看到利斯巴爱子心切，护着自己儿子的骸骨却不能收敛，大卫王最后慈心大发，下令收敛这七个人的骸骨，连同扫罗家族的骸骨一起给他安葬的时候，经文写得非常清楚，此后神才听了他们的祷告。那为什么这个时间点是这样子呢？为什么不是在大卫照着基遍人的要求就这件事就得到解决，而是当骸骨被收敛的时候才解决呢？那抛出这么多问题，我想大家头已经昏了，对不对？而且这个不是一个教义性的教导，它只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记载下来。那这个故事本身并没有标准答案的。那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是最后我们要去回答的问题。那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 我们就照着这个次序一点一点来回答，所以我们的 slide 不会变，就摆在这里。第一，大卫如何知道神的回答呢？或者是说我们怎么样从祷告中得到上帝的回应呢？大卫怎么知道问题的关键点在哪里？其实经文写得非常清楚，也非常简单，第一节就告诉你了，因为大卫求问，大卫有那个敏感度，他遇到问题第一件事不是上网去查资料，不是打电话去问啊，有谁谁谁可以帮助我，不是焦虑的做计划靠自己的资源去面对。大卫圣经写得非常清楚，他跟前一任君王扫罗王最不同的地方就是扫罗在乎人靠自己，大卫却有一个生命的习惯，那个习惯就是他遇到问题他第一反应一定是去求问神。这里并没有告诉你他见到什么异象，他得到什么感动，他得到什么样的话语，这个经文只是告诉你，因为他跟他求问上帝就让他知道答案。为什么？因为他跟上帝有这样子的关系，他愿意把自己的人生就是这样交托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会觉得祷告也不会有答案的，我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我怎么知道上帝是说 A 还是 B？ 我告诉你，那不是重点，不要为那个焦虑，不要以为上帝不能给你答案，事实上上帝能够给你答案。真正的挑战不在于你知不知道上帝的答案，真正的挑战是在于知道上帝的答案以后你怎么做。很多基督徒寻求上帝只是做参考用的，如果上帝给我的答案是对我方便的我就去做，如果上帝给我的答案是不方便的我就不做。圣经说这样子的人是心怀恶意的人，心怀恶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边得到什么。当我们求问神的时候，我们要怀着一个必死的决心，那个决心就是说，主啊，今天我来你面前求告，但是你才是主，我不是主。你可以开门跟关门，你可以赏赐，你也可以收取。今天我向你求一个答案，如果今天让我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我愿意不计一切代价去做，懂吗？你们在寻求这个青少年的重新开拓，如果这是从神而来的，难的不是知道神要你们开拓青少年要去租场地，这个并不难，难的是知道以后你愿意花多少代价去持守去做。我们教会几年前就建堂，花了6年的时间建了一个700万的教堂。这个建堂的一开始是有一天我走在教会的停车场，那一天神的灵大大感动我，他说教堂就建在这里。因为那时候我们教会的发展已经饱和，前几任历任的牧者都想要建堂，但是老实说都没有建成，因为有各式各样的声音，有各式各样的限制，然后我们附近都是住宅区，也没办法建一个商业的 教堂，有很多法规土地的限制。搞来搞去，搞到我这一任，建堂的事还是没有解决。我们的教堂超过100年，非常老旧。那时候我那天就在为这件事祷告，我没有想到要建堂，我只是想到说，哎，那我怎么增加一堂崇拜啊？我们甚至可能换个地方啊，或者我们再买一块地皮啊，等等等等。但是就在那一天，我在教会一面走一面为这个事情在祷告的时候，上帝非常清楚的感动，他说就是你，就在这个停车场建堂。这个答案来得太快，我求问就得到答案，得到答案并不难，难的是你怎么去建。之后的6年，每个礼拜六我们都花3个小时开会，开了几百场的会。我们本来预计250万可以建一个堂，没想到最后建出来是700万。我们那时候教会大人小孩中英文堂全部加起来也才不过350个人，平均一个人要2万块的建堂奉献。我心里算一算想一想，我说上帝这不可能，为什么前几任这么有能力的牧者你不叫他建呢？ 为什么是我见呢？但是上帝说，就是你。当我们这个教堂建完以后，建堂献堂典礼的那一天，也是这700万完全还清的那一天，我们没有做过募款，我们就是把这个交在上帝手中。大卫怎么知道这个问题要这样解决？他怎么知道上帝对他有答案？圣经把这个过程完全省略，圣经把重点放在怎么处理这件事，意思就是说，知道答案并不难，难的是你知道答案之后，你的心智有没有走在神的公义跟怜悯，你有没有信得过神，上帝会这样子的带领你。既然他给你这个感动，既然他给你这个答案，你要信得过他，这样去做。我忘记我上次来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家买房子的事，这个是好几年的过程，所以有很多的细节。我来到湾区，教会弟兄姐妹很关心我，他说传道啊，那时候我还是传道，他说你如果要在湾区长久的服事，一定要有自己的房子。那我来的那一年刚好是2009年，大家知道2008年有这个金融危机，2009-2010年我们教会那个附近的房子，黑沃那个区，房价是腰斩的。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近前，也是做房地产开发商的弟兄，他就跟我说，他说牧师啊，现在就是买房子最好的时候。他说你再不买，以后没有这么低的价钱了。他说我们希望你能够长久留在我们教会，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房子的事情解决。我就当天回去，听了好心动啊。从来没有这样想， 我想说做一个传道人，我们家有一份薪水，不可能在湾区买房子的，所以我想都没有想。但是我回去祷告，上帝马上给我一个答案，知道是什么吗？飞鸟有洞啊，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我就跟那弟兄说，上帝不允许我买，他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个弟兄很不可思议的看着我，他想这个牧师是不是神经有病，这么好的机会，这么低的利率，腰斩的房价，你不买，你不买以后你根本不可能买了。过了一个月，他又忍不住，他又再说，牧师你再祷告看看，你是不是感动错了？我说好，我再祷告看看，还是要谦卑嘛，对不对？我又再祷告，上帝几乎也是像上次一样，迅雷不及掩耳，很快给我一个一节经节，就像闪电一样进到的里面。那些经文就是利未人是没有产业的。那我就说，弟兄，我的感动还是一样，我不能买。这弟兄就不再讲什么。那也的确像那个弟兄所判断的，那个房价那时候是最低最低的，只有一半。后来到了2012、2013、2014、2015，这个房价如果大家还记得，就一路上去，再也回不去了。我心里怎么感觉？我心里的感觉是，主啊，既然我祷告了，你也给我这么明确的感动，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何禁止我买，但是我不觉得可惜，因为你并没有欠我一个房子。如果这一辈子我都要租房子，以这种方式来服侍你，你也没有欠我什么，我仍然愿意跟随。所以虽然从人的角度来说心里是有一点，但另外一方面神护卫我，让我知道我在干什么。结果隔了5-6年，大概到2013、2014年的时候，这个弟兄跟我说，他说牧师，我买了一个地皮，我要自己建房子，建好了有一栋我要给你，就是卖给你。我听到我说，我也没有想太多，但这个房子建了6年，后来也终于建好，这弟兄后来就真的以成本价卖给我。我就知道，哦，原来上帝为我预备的是这个。因为即使在2008、2009年我勉强去买，我的薪水我的各方面都不多，也买不到什么好的房子，而且黑沃的学区也不好，我有2个孩子，买了房子以后还有学区的问题要去烦恼。所以在人的眼光来看，我做了一个很蠢的决定，因为我寻求神。 我顺服神给我的感动。可是事后来看，现在是2025年，事后回头来看，我就知道我当初的寻求是对的，因为上帝为我预备的是超过我所求所想。不是说我得到一个房子有什么了不起，而是说上帝在实际生活的重大事件中，他知道谁是寻求他的人。但我告诉你，恩信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在这块区，在硅谷能够生活的人都不容易，对不对？都很厉害，你们可能都很聪明，都很精明。可是当人接触到你，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有多少人会说某某某，你是一个寻求神的人，某某某，我看到你遇到困难，你给我最大的感动，给我最大的激励，就是我知道你会屈膝在上帝面前祷告，而且祷告出一个答案，而且你不怕那个祷告答案之后随之而来对你要求的代价，等待跟忍耐。这个是一个属神的人有的性情。大卫怎么知道？因为他祷告出来答案。故事还没有完，我如果要讲故事讲太多就都讲不完。哎，这个弟兄要卖给我房子好不好？很好，那房子很便宜，只有成本价，全新的房子，我不敢想象在 Cashel Valley 一个还不错的学区。但问题来了，我没有投期款，我们家只有一份薪水，所有的钱都拿去念书了。我们的确有一些小小的存款，就是几千块而已。投期款要十几万，我哪来的投期款？更惨的是，我就说过，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在准备建堂，上帝感动我，我读经读到哈该书，哈该书说，我的殿仍然荒凉。你还住有天花板的房屋吗？我读到这句话，大大感动我的心。我就知道上帝在对我说，你在劝弟兄姐妹要凭着信心为建堂奉献，你自己呢？你自己有奉献吗？我就说，上帝啊，我自己投期款都买不出来了，你要我奉献什么？上帝说，我的殿仍然荒凉，你还住有天花板的房屋吗？我就说，主好，我就凭着信心奉献，除了我自己的十一奉献以外，我说主，我每个月多奉献1000块。这是我当时的感动。1000块可能对你们来说，很多家庭来说不算什么，可是对我们传道人来说，这是很多很多。但上帝就感动我，你就这样做。所以虽然有房子，但不代表后面是简单的。上帝挑战我，先用信心，自己投期款都存不到，先把钱奉献在教会建堂。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这是事后我才讲的。但是很神奇的，就在那段时间，就在我连续10个月，每个月除了11奉献，再奉献1000块给建堂的时候，那10个月当中，上帝为我预备了10几万的投期款。你能够相信吗？你想知道这里面的故事吗？想知道，要下次再请我来才会知道。因为今天怎样讲不完了，我这个扯太多了。但我要讲的是，这都不是我预先知道的，不是说上帝跟你交换，哦，你给我这些钱，我给你这些祝福，不是的，而是在你还不知道有这些祝福的时候，上帝给你这个感动，你能不能就顺服？而这个顺服背后，有时候要你花代价的，有的时候你会挣扎，你会不确定啊，真的对吗？不确定又怎么样？生活生命中本来就那么多不确定，把这些都放下来，你要信得过上帝是活生生的神，他会讲话，他会引导，他会感动，你要降服在他的面前。这是第一我们要讲的。大卫怎么知道？因为他求问。求问跟不求问的人差别太多。我也敢说，今天在恩信教会，不是每个人都是求问神的。 你们太依靠自己，你们太自以为是，你们太没有在神的恩典跟旨意上降服。我们需要像大卫一样求问神，有这样求问神的生命跟习惯。后面我要很快。第二，那扫罗年间的事为什么大卫来承担呢？我猜想因为扫罗年间的事，扫罗杀人产生饥荒，这个饥荒如果发生在扫罗年间，百姓就遭殃了。因为扫罗不会求问，扫罗不知道怎么解决，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他引起的，所以神才让这件事发生在大卫的年间。因为他知道大卫是他预备好的人，大卫才会寻求，寻求了才会有方法去解决。如果你是那时候的百姓，你情愿这个饥荒发生在谁的年间？如果我是那时候的百姓，我一定期望这个饥荒发生在大卫的年间。虽然听起来很怪异，但是也只有大卫有这种敬虔的生命，敢承担，敢去面对，可以处理，对吗？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教会的领袖，你不要觉得很倒霉，为什么前一任牧师留下来的烂摊子我要来处理，为什么上一个小组长没有带好的小组我要来承接。我们华人常常觉得说最了不起的就是一人做事一人担，对吧？可是我告诉你，这不是最了不起的。在圣经里最了不起的是别人的错事你也愿意担，这个才叫做属灵的领袖。教会就是神的家，教会发生大小的事情，我都愿意站在破口上去祷告去承担，虽然不是我造成的错。就像这个大卫，这个不是他造成的错，是他前一任君王所造成的错。可是你在这边你看到大卫，他有没有埋怨？他有没有苦读？他有没有自暴自弃？他就把这件事当作是自己的事在处理。为什么？因为他在这个位置上，他不处理谁处理？他不承担谁承担？那今天恩信教会的牧者、领袖、同工，你们有没有承担你们该承担的？就算很不确定，就算是别人的罪造成的，可是你有没有花上那个代祷、代求、愿意的代价？因为知道这是神的百姓，这是神的家，就算跟我不是我造成的，我愿不愿意付上代价，付上寻求的心去处理？神就让这件事发生在大卫年间，因为只有大卫才处理，扫罗是没有那个敬虔的生命去处理的，那遭殃的是百姓。我觉得说，为什么在我任内有这么多历史没有去处理的问题？为什么我生在这个家庭，我要承担我父母的这些东西？这个我们都不明白，我们也说不清。但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像大卫一样，靠着神的恩典，勇于承担。第三，为什么扫罗杀基遍人就会有饥荒呢？这里面最主要是圣经的圣约神学。因为以色列人在400年前跟基遍人在约书亚的时代立了约，虽然你们是迦南地的居民，可是我们不杀你，因为你们跟我们已经立了这个约，我们已经答应你了。那扫罗为了神大发热心，要铲除这些非法移民，但是呢，他这样子做他自己说得过去，可是在神面前是一种背约的行为，他背了400年前的约定，杀了人的血，流人的血，因此神就让饥荒发生，来提醒以色列国说，你们当中有不法的事情发生了，你们背负了无辜人的血，你们需要去处理。我们退后一步来看，饥荒发生是好还是不好？当然是不好，对不对？ 可是饥荒为什么会发生？就是上帝要透过这个天灾来告诉以色列国说，你们有些事情做错了，你们背约了。这个天灾就是一个记号，一个讯息，告诉你说你们做了神不喜悦的事。上帝把这件事显在台面上，好叫你们知道，好叫你们悔改，好叫你们补偿，如果不能处理，对吗？所以虽然饥荒是不好的，但是如果不发生饥荒，会有更不好的事情，就是这些欺骗人的血被白白的流，他们的生命被白白的牺牲，约被白白的破坏，却没有人在意，没有人修补，对吗？所以神让不好的事情发生，让近前的人懂得悔改跟修补。我们教会有个弟兄，我们最近在跟他谈，他有小三，他跟他太太的感情不好，在感情不好，在吵架的过程中，他认识了别的女孩子，他慢慢发现外面的女孩子比家里的好太多了，所以他跟他的妻子说，他说我们离婚吧，我们和平分手，我已经不再爱你了。我们听到很心痛，因为是在教会超过20年的家庭，我们为这个弟兄祷告，我们陪伴这个妻子。这个弟兄也非常坦诚，他说，牧师，我知道我所做的是错的，可是我就是要这样做，他说我不会回去的。那我们能够怎么办？我们只能祷告，但同时我们也祷告，神啊，彰显你的公义，神啊，管教这个弟兄。不是因为我们希望他天打雷劈，而是因为我们希望他回头。既然软的不吃，上帝求你给他吃硬的。我们以为已经绝望，因为离婚都已经签了，加州是可以片面离婚的嘛，对不对？那个东西他都已经找到律师，都已经全部办好，文件都已经准备要寄出去了。结果就在上上个月，我接到这个弟兄的讯息，他说，牧师，我们可不可以谈一谈？他就约我去咖啡馆，他就说，牧师，我决定回家了。我说怎么可能？他说，说来惭愧，因为经济的问题。他本来想得很美，他跟妻子分开，他能够负担所有的东西，赡养费啊什么的，孩子的教育费，然后同时养得起另外一个女人。但没想到这一阵子经济不景气，公司有很多的裁员、合并、不确定性，他的薪水、他的职位是有风险的。他也发现他没办法承担起两个家庭的费用，然后同时他还在听我们教会的讲道，他说神在责备他，他内心非常的不安。所以他说他想来想去，他还是不是因为回家，不是因为爱他的妻子，而是因为经济的难题。他说我决定回家。我说好，弟兄，那第一你要悔改，第二，这虽然不是一个回家最好的理由，但是我们从这里开始，那神让你有这样子的不安是好的，因为是在管教你，让你知道有些事情出了错。以色列人被约，生命记说得很清楚，就会有各样的灾祸，对吗？所以不要觉得啊，这个好原始、好残忍、好难理解，这是在一个特殊的处境，我们不能原封不动的应用到现在。但有一个东西是可以理解的，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生命中的不顺利，或者特殊的落在神管教的处境底下，是神要唤醒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东西是需要去处理、去改变。因为你背了上帝的诫命，你背了上帝祝福蒙福的标准。因此这是第三点我们要讲的， 为什么扫罗杀祭骗人就会有饥荒？那上帝就是用这样子生活的艰难、天灾的人祸来提醒我们，神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看起来是不好的，实际上是好的，因为如果没有饥荒，这件事永远不会被处理，人就白白死了。神要有一个公平公义的后果跟处置。第四，祭骗人为什么要求要杀七个人呢？他们已经被无辜的杀害了，他们今天又再去杀害扫罗的七个子孙，有什么办法解决呢？这一样要回到旧约，在旧约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一个公平的原则。否则这件事，你流人的血，你流无辜人的血，那杀人者的血不被流，这个罪永远不会被代赎。这个是民数记35章33节讲的，那个地如果流了无辜人的血，逃城也不能救他，这个杀人犯他的血一定要被流，那这个杀人的罪才能够在以色列的国中被好好的处理跟被救赎。这个是照旧约的精神，是当时的人都可以理解的，因为背约是有生命的代价跟后果。就像我们今天签一个商业的合约，如果你背约了，你一定会有利益的损失，对不对？这我们都可以接受。在3000年前以色列国，他们也能够接受说背约或者你流无辜人的血相对应的处置跟后果，也就是那个杀人犯要被流。那这个杀人犯已经死了，扫罗已经死了，那他要求他的子孙是有一个共同体，是有一个连带责任的啊，这个概念虽然我们现代人很难理解，可是对当时的文化来说这是可以接受的。而这些祭骗人也没有说一命抵一命，七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祭骗人死的一定远远比七个人还多，那么他们只是用这个动作来表明说，好，如果这样这个案件就了结，因为该被追讨的该被偿付的都这样子做到。所以这个是第四个。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约十字架也是这样，我们的罪一定要用生命的代价才可以偿付。只是我们在十字架上我们想得很浪漫，我们不觉得这么血腥，可是十字架本身也就是有人为我们宣告在上面，好叫我们那个犯的罪才能在神面前过得去。那欺骗人他所要求的原则，血债血偿，其实也是一样的。好，第五点，然后第六点我们很快就要结束。为什么收了这个骸骨，神才垂听众人的祷告？利斯巴是谁？利斯巴是大时代底下最无奈的一个女性，她是扫罗的妃子。然后扫罗过世以后，元帅亚尼尔，就是列王记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三章，亚尼尔也娶了这个利斯巴，把她强夺过来，把自己当做自己的前朝的君王的嫔妃，当做自己的嫔妃来显示自己的威望。在利斯巴的晚年，他的两个儿子也无辜的这样子被杀。其实利斯巴在这个经文当中他一句话都没有说，为什么？因为她是没有发言权的女性，她是时代的悲剧。她的一生虽然贵为嫔妃，可是过得很凄惨，她只能任人摆布。可是呢，她唯一的心愿就是到死也要爱她的儿子。她为什么要在那边搭一个帐篷罩着骸骨？因为这些骸骨是照大卫的命令被悬挂在那里的，即便人就要借着这样子公开示众，告诉以色列人说，以后在国中不要再发生这些事情，你们背了约，你们做了丑事，你们杀了无辜的人，那现在这七个人的尸首就是这件事的明证，也是这件事的了结。所以没有大卫的命令，谁都不敢把这个骸骨收下来的。在东方的习俗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死是一个悲剧，但如果你的骸骨不能好好的被埋葬跟收敛，那是一个更大的悲剧。 对吗？所以这利示巴他不敢去自己把它收下来，因为收下来得罪大卫王怎么办？收下来了得罪基片人怎么办？基片人说你凭什么把它收下来？我们就是要挂成白骨为止。所以利示巴很无奈，他欲哭无泪，他能够做到的只能在那边搭一个帐篷，帮这个师生赶飞鸟，不让日头在。孩子都已经死了，可是作为一个母亲，他能做到的只有这样。他这样做有多久？有半年。经文说动手收大麦的日子一直到下雨，下雨在以色列是秋雨，大概在十月十一月，大麦大概是在四月，所以从四月到十月大概有半年之久，利示巴都这样做。那这件事一定让旁边人都注意到，也把这件事都报告给大卫王。那大卫王看到了就觉得感动，也想到说，哎，扫罗一家他们已经付了代价，然后扫罗的尸骨也曾经这样子被悬挂过，被他的敌人悬挂过，那现在我可不可以把他们全部都安葬起来？因为这整件事有很多人都是不幸的，大卫是无辜的，利示巴是无辜的，百姓是无辜的，没有一个人得到任何的利益。可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中，因为人的罪，因为流人血的罪，大家都要 suffer。 那我可不可以稍微让这个事件画像一个公义但是同时带有慈爱的结局？我把这个骸骨把它收敛起来。当大卫这样做的时候，经文写得非常清楚，神听了他们的祷告，仿佛神也在赞同大卫这样子的做法。可是我要跟大家讲，大卫这样子的做法是有风险的，因为跟基片人的要求不一样。基片人的要求是说悬挂在那里，对吗？但是大卫多做了一个，他不知道基片人的反应会是什么，可是至少上帝的反应很好，对吗？所以如果我们要犯错，我们情愿我们犯的错是太过恩慈，也不是太过严厉。在大卫的心中，他一直在揣摩，他一直在体会上帝公义跟怜悯的心情。会有人死就是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可是他会收敛骸骨就是因为上帝也是怜悯的，上帝也体会那个母亲的心情。因此大卫就把这个骸骨收敛进去，这件事就画下一个不能算是完美，但是是大卫能够做的最好的处置。我们最后两分钟，那讲了这么多细节，这么多好像很难承受的这些想法，那这个故事要讲什么呢？我用最后三段，我觉得这是我从这个故事里面学到的。我再说这不一定是标准答案，因为这个经文并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只能用心去体会，想想看这是否是这故事要传达的，也是上帝要我们去操练去经历的。我觉得有三点。第一，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学到，不管时间多久，神都没有忘记他的约跟人的罪，对吗？他都要纪念，但这不忘记本身就是恩典。上帝的记忆很好的，他把你的罪的那个后果带回到你生命中，你要感恩，你要悔改。如果他记得你的罪，他更记得对你的约，对吧？他不会撇下你，不会放弃你，他会带领你。他应许有两三个人在我们当中聚会，他就在我们的当中。他与我们立的约是永远的约。如果他连我们的罪都不忘记，那他与我们立的约他也不会忘记。这件事事隔多年重新被拿出来，就是因为上帝没有忘记。人都忘记了，扫罗都死了，对吧？基片人都求助无门了，没有人有任何的声音可以把这件事重新浮上水面，但上帝没有忘记。所以我们处理好我们的罪，不管人知不知道，我们用一个真诚的心 来面对我们的罪，处理我们的罪。而且在处理的过程中，我们知道上帝纪念他的约。第二，在面对不确定性的过程中，神喜欢大卫的求问，大卫的承担，大卫处理的方法，对不对？上帝，大卫求问，上帝给他答案；大卫承担，大卫处理，上帝好像就喜悦，就回应祷告，解决了这个危机。那这一个一切都彰显了神公义和慈爱，神的本性。神因此就再一次眷顾土地，恢复关系。第
那最后，就是神对大卫身为一个领袖一个很大的肯定，
提醒每一个神的子民，面对复杂、未知、不确定，只要抓住神的本性，就不会偏离答案太远，最终也会得到神的眷顾。这里面的做法是你不能复制的，同样的事情可能也不会再来一次发生在你的生命中。可是重点不是去模仿，重点是在这一切当中，神公义的本性，神怜悯的本性没有变。大卫能够面对，不是因为他知道所有的答案跟细节，而是因为他抓住神，所以他可以去带领，他可以去回应。这个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也希望借着这个小小的故事，我讲的也不是完全，也不是能够把它的精华全部表达出来，但是它是一个有血有泪的生命，让我们也用我们这样子有血有泪的生命，就算我们现在生命中正在面对一些挑战跟不确定性，让我们紧紧抓住神，一定来求问他，一定不自怨自哀，不抱怨，就勇敢，就承担起来，也一定处理好自己的罪，也一定相信上帝够用的恩典。那么虽然你不知道这件事什么时候解决，但是到了时候，上帝一定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带我们去面对。我们一起祷告。主，孩子要奉你的名祝福恩信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主，孩子讲的 不完全，主，但是你的道是完全的。孩子能够分享的有限，主，但是你能够带领我们每个人经历你却是无限的。主，求你看见那个真心寻求你的人。主，我们都是有限有罪的人，主，但是我们也的的确确是你的子民。求你回应我们的求问，求你将答案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有勇气持守在你给我家，也让我们答案里面，让我们不怕艰难，让我们付上代价，也让我们处理自己的罪，纪念你的约。主啊，好叫在这一切的不确定性当中，我们能看见你自己，我们能经历你所预备的就是最好的。你带我们走过人生中每一个风浪，每一个挑战，也祝福恩信教会在这个地方更多的为你得人，让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主啊，让我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神国的福音的后面。主啊，你就为我们负责到底，你也为恩信教会负责到底，让我们不是只是在这边聚会，也借着我们成为周遭人的祝福，把更多人带到你的面前，让他们认识你。主啊，好叫我们的生命也得着喜乐，也得着主从你而来的祝福。我们谢谢你祝福这个地方，你的圣灵，你的旨意，你国度的福音充满在这个会堂，透过冉牧师及众同工的努力跟祷告。主啊，你让这个教会是合你心意的教会，你让你这个教会大大的被你自己来使用。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子的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